心要归家，常年奔走罪恶道路，祝我亲归家。
到你的私人宝座前，我们要求你的圣言啊，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哦，借着你不配仆人的传讲，能够释放出去，好让你的众儿女真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得着属天啊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滋润。谢谢你每一天都供应我们所需所用，主啊，我们真是把一天的日子都交在主的手中。你说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被提这个重要的啊一个真理，好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能够敬虔度日。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局势是越来越凶险，但是我们却知道主啊，你却安定在天。主啊，你也要你的教会能够经历这一些的难处，但是你却要把那个极大的应许放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我们要求你今天特别的来施恩祝福每一位来看到这个 VCD 传讲的弟兄姐妹，求你借着你的话把天上的平安安慰哦，你亲自来赐下。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特别要传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呢也是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都非常关心的，就是讲到教会的被提。那么我在许多的地区来教导圣经的时候呢，也看见很多的基督徒都会问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每一次都问到我，就说啊牧师啊，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是不是会被提？是不是一定要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啊？甚至像有些人所说的，到了一个非常成熟或者一个得胜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才会把他带走。那么其他那些好像软弱的基督徒，好像啊这些不得胜的基督徒呢，就要丢在这个地上呢，能够接受七年的这个大灾难。那么我在许多的地区呢，我们都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先要看看教会到底会不会进入到大灾难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神的话语里头呢，我们得到平安。那么我们看见其实呢，教会呢要回到天上呢，跟圣灵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圣灵回到天上的时候呢，也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那么请大家一同看到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神的话语圣经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九节，在和合本的234页，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圣经记载，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自己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来看见呢，今天的圣灵到底住在哪里？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是居住在基督徒的身体的里面啊，我们的身体教会就是圣灵的殿。那么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请弟兄姐妹一同翻到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九节，这里记载，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时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个，我们看见这里记载那个拦阻的，那个拦阻的在一般的解经学家呢，就是指的圣灵。原来当圣灵还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也就是指着教会还立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呢，那么教会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呢，那么是要拦阻那个仇敌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呢有更大的一个作为。但是当这个拦阻的他要离开的时候，也就是圣灵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也是指着当教会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那么这不法的人呢就开始出来作乱了。那么这个不法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在第九节的这边有个非常好的解释，他说这个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所以我们看见呢，从圣经的这个已经解经的角度，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法的人是指的那些抵挡神的人，特别是指的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这个敌基督。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见呢，当圣灵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正是教会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根基。第二个，我们看见教会呢，其实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我们看看圣灵呢，借着他的仆人使徒保罗了，特别来启示今天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当中的各个肢体连接起来。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26节这里记载，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假如今天我们认为有一些基督徒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被提到天上，有一些会被抛在这个地上，而主耶稣基督不把他带走的话，那么这个经文其实就有很大的矛盾了。因为在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一个肢体受苦是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的，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是得荣耀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从这样的一个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当圣灵离开的时候教会被提，当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都要全部被带到天上去与主见面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三点呢，教会是不会经历过这个大灾难的。因为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教会被提呢刚好就成全了这个救恩。请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18页。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可以一同来读这个非常好的经文，请大家一同来看希伯来书七章25节。好，请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赞美主，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的，耶稣基督呢，他是我们的拯救，他能拯救到底。这个到底这个意思呢，是指的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有形的世界的里头，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还是未来，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永远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那么我们再看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也是我们曾经讲过的经文，在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将来呢，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是一个未来的事情。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啊，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再来跟教会的被提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教会是不会经历这个大灾难的。我们从旧约的例子的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些信心伟人的当中，他们是如何能够躲避神的一个愤怒。那么第一个啊，我们来看在挪亚的时代呢，挪亚蒙神指示呢造了一个方舟， 那么他的一家人全家八口呢，能够进入到方舟的当中，能够躲避神在上古那个时代一个极大的一个审判。那么挪亚这个方舟呢，谁可以进入呢？是不是一些有生命的人或是非常敬畏神的人才能进入呢？其实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7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这里说，挪亚是因着信呢，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因信而来的义。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最后这几个经文是非常的重要，他说挪亚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这个信心呢，就是能够带领这个人进入到方舟的里头。所以我们看见进入方舟的都是因信而能够得到这样义的一个人。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见在旧约的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物，就是罗德。我们从创世纪的当中我们都晓得罗德是一个非常贪爱世界的一个人，那么他就进到索多玛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来居住。但是我们看见当神要审判这个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呢，这个天使呢却进到这个城市呢把罗德带出来。请我们一同看到创世纪19章22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旧约的第20页。那么当罗德呢被天使带出索多玛的时候呢，天使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那么这个经文呢，让我们去仔细的来思考一下。请我们一同看到创世纪19章第22节，在这边讲到天使说，你要速速的逃到那个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个城名叫索尔。非常特别的，天使跟罗德说，你要赶快的到那个城去，但是你没有去的之前呢，我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呢，罗德在新约的里面讲是一个义人，是记录在彼得后书2章第7节。这个义人呢，他如果不离开这个罪恶的城市的话，神的审判是不会来到的。一定要等到这个义人他的生命得到保全，离开了这个罪恶的城市索多玛，这个时候呢，天使呢才执行上帝的一个审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两个非常好的例子，都是因信能够得着上帝的一个拯救。那么第三个，我们在旧约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就是以诺了。那么在创世纪第5章第24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5章24节。在创世纪第5章24节啊，这个地方就讲到呢，以诺与神同行了，上帝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在这个世上了。那么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呢，我们承认以诺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爱神的一个人，但是是不是以诺的生命好到了一个地步他能够被神带走呢？其实我们要回答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同样的我们要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圣经怎么来定义以诺与神同行被神取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这里记载，以诺因着信呢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地方讲到是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所以弟兄姐妹们，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旧约的当中我们用了三个例子，这些人都称为是信心的伟人。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因信称义，因着信心呢，我们进入到神的家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的那一时刻，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回到天家去的。那么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经文的记载，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9节啊，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在新约的当中，神借着他的话语对神的家有一些的保证。请大家一同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5章第9节，在新约的292页。在帖前5章第9节这里记载，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感谢赞美主，这一个的得救是灵魂体的得救。 今天不止我们的灵魂得救，有一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我们要变成灵体，我们的肉体就得赎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借着贴前五章第九节呢，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有这样的一个安慰，也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长到什么地步，我们在那里担心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把我带走。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啊，都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的。从圣经的保证，从旧约的经文的当中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么在主导文的当中，马太福音六章第十三节，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这里面讲到，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假如今天在神的计划里头，教会那些不长进或是软弱的基督徒会丢在大灾难的当中要去补考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导文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很心平气和的进到圣经的当中，那我们来看见今天的教会是不应该接受神的一个刑罚的，因为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了。不是得胜的基督徒才被提，乃是全体的基督徒都要一同被提到天上，与主一同享受天家的一个福乐。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认识的，在我们的救恩的当中，这是一个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呢、啊，来领受这个计划。那么我们看见教会的被提呢是有次序性的，那么这个教会的被提的次序呢，那么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们要来看看教会被提的次序。那么请大家一同先翻到帖后第二章第一节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一节，我们要先来看一个字。那么教会的被提呢，我们曾经讲过，也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在帖后二章第一节啊，我们找到在新约的294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记载，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们那啊，到他那里聚集。这个降临呢，原来的意思呢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字，希腊文叫 parousia。那么这个降临呢，其实是一个王的降临。当时呢，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 parousia 是用在一个皇室，一个国王他要出巡的时候才能用这样一个尊贵的字。所以我们看见在帖后二章第一节讲到，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parousia， 一个王的一个出巡啊，一个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降临呢非常的特别的，耶稣基督的降临不是一下降临到地上的，他首先是降临到空中的当中。请大家一同翻到前面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翻到帖前四章十七节，在292页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帖前四章十七节这里记载，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教会的被提它的次序，第一个是耶稣基督呢从天上降临到半空当中，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一个降临。那么到了半空中以后呢，接着教会也要被提到半空的当中与主见面。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降临这个时候呢，那么并不是单独而来的。我们在帖前四章第十六节，我们一同也可以来读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降临呢，有天使长的一个伴随。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降临，他不是单独出来，是有天使长的一个伴随。那么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天使长伴随着这位万王之王。那么我们看见在半空的当中就有三种荣耀的声音同时来发生了。第一个的声音就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叫，我们还是要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这里记载，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弟兄姐妹们，这个呼叫啊，原来在希腊文的当中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字，是一个三军总司令呢、来呼召士兵的一个命令。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就用全能的命令开始来做一个呼叫，一个呼召了。那么在许多的国家、都会举行这个阅兵大典，这个总统啊，就代表了三军总司令的一个身份。当这个总统出来了以后呢，那么就正式开始来阅兵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灵界跟物质界的一个三军总司令。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发出一个命令，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基督徒就要开始要来到他的面前，好像他要来效悦我们一样，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的一个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个的行动啊，是一个命令的一个行动，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效悦我们。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接着天使长就开始来呼叫了。请我们一同来看见这个圣经呢、第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十六节，他就说了天使长的声音。那么这个天使长的声音呢，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天使长就开始来执行这个三军总司令、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发的一个命令，他开始就要来召聚这个信徒。弟兄姐妹们，这个天使长呢，他怎么样来召聚信徒呢？今天全世界的信徒这么多，在基督里面死的信徒也是不少，那么他就要按着这个名字一个一个呼召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奥秘，天使长他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他的身上呢都有一个圣灵的印记。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神的，在神在基督徒的身上呢，都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称为是圣灵的印记。请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在新约的269页啊，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13节这里记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换句话说，信的人就有这个圣灵做印记，是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那么这个印记到底要做什么呢？其实这个印记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天使长就按着基督徒身上的这个印记，开始呼召我们每一个圣徒要来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来看我们，他要与我们见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上所珍爱的，每一个人都要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与主见面。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圣灵的印记呢，就保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被赎。那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4节就讲到呢，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神之名被赎，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刻，教会呢要被提到天上，我们的身体得赎啊，能够变成灵体，就是这个荣耀的时刻。那么我们看见除了有这一个总司令的一个发令以外，有天使长的一个呼召圣徒的一个聚集以外，这个时候呢，在天上就有神的号开始吹响。弟兄姐妹们，在旧约的当中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行军的时候啊，就有这个号开始吹响的。请大家一同翻到民数记啊，我们来看在旧约的当中上帝的一个设置。我们都晓得旧约很多神的计划呢，都是预表到新约当中的圣徒，那么这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么在旧约的当中，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在旧约和合本的175页，我们弟兄找到了，弟兄姐妹找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非常好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用于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号这个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的门口。 好，那么我们从这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号是用银所做的。那么这个银子在旧约的当中就代表了是代赎的意思，是一个赎价的意思。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啊，这些犹太人在旷野当中去行进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银号开始呼召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到会幕的门口集合，能够与神见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代赎，是一个羔羊的一个献祭。所以弟兄姐妹们，非常有意思的，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当天上的号开始吹响的时候，同样的是一个银号，而这个银号是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位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我们每一个圣徒啊，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是为我们而流。当我们有了这个救赎，我们接受的时候，凭着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个号吹响的时候，这个银号就带领所有的基督徒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行，完完全全是主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所做的恩典。那么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发命令了之后，那么这一位天使长开始呼召众圣徒的时候，天上有号吹响做召聚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教会就开始有一个次序来到主的面前了。这个教会的次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呢？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我们要来看一下。那么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带到上帝面前的，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啊。好，我们先看第十六节，请大家一同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这边讲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换句话说，第一批很快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是在基督里面先死去的人，他们在那里等待，在乐园里面等待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当天使长呼叫的时候，耶稣基督开始呼叫的时候呢，这个号开始吹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看见第一批能够来到耶稣基督台前的，是在基督里面死的这些圣徒。换句话说，就是在教会的时期，当我们还没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已经睡了的这一些圣徒，他们要第一批的死里复活，先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很快的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第二批的基督徒呢，开始来到主的面前，是还活着的基督徒。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这里记载，以后呢，我们这个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与主永远同在。所以感谢主，那么第二批接着很快的就要来到天上与主见面了，那么就是我们这一群还活在地球上的基督徒。那么很特别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呢，这个基督活着的基督徒，他身体一刹那之间就会被改变。那么这个经文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五十节到五十二节的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啊，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一同读五十节到五十二节，在新约的246页。好，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这边讲到，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见这边就讲到说，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可见这个快速啊，是我们还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主的面前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时刻，耶稣基督的降临，教会在空中与主见面， 那样的一个时刻就像闪电一样，一刹那之间，我们只要眨一个眼，我们已经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非常快速，是毫没有感觉，非常喜乐的，立刻性的就到主的面前。所以感谢赞美主啊，那么这是在圣经的当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当然我们承认啊，这也是一个神给教会的一个奥秘，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经历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当在基督里面已经死去的人死而复活来到基督的台前，那么接着还活着的这些基督徒被体改变成为灵体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那么在天上呢就开始有羔羊的婚宴，教会与主呢就在空中开始相遇，一同享受羔羊的婚宴。那么请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19章，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个经文。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新郎就是指着主耶稣了，新郎跟心腹今天见面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教会与主在空中见面，就是一个羔羊的婚宴。请大家一同看到启示录19章，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9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73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天上有7年的羔羊的婚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到基督的台前来享受这个羔羊婚宴。那么这个羔羊的婚宴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基督徒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其实这个羔羊的婚宴呢，要做几样的事情的。第一个我们看见就是神家里的一个审判了。请我们大家一同读彼得前书第4章17节到18节，我们找到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4章17节到18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39页啊，新约和合本的339页，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前书第4章17节到18节啊，请读。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一个接受审判的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了。那么这一个的审判呢，请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其实这一个的审判是一个交账的时刻，不是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地位跟名分呢、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请大家一同看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当神的家开始审判的时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开始交账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是非常的平衡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绝对的完全，他的救恩是永恒的救恩，但是神也要我们每一个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交世上的账。那么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在新约和合本的251页，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啊，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承认啊，基督徒的当中也有恶行的，我们承认的，在圣经的当中明明写得很清楚。我们承认我们的救恩是绝对有保障，但是我们也承认每一个基督徒到基督的台前去交账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他的行为是善的，是被主称许的，而有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却是恶的，是要被主来责备的，但是绝对不会失去主的救恩。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14章第10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14章第10节，在新约的224页，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台前的一个经文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罗马书14章第10节啊，这边讲到，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许多的经文的当中呢， 都把这个神家里的审判呢跟基督的台前呢画成等号。那么基督徒呢，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都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审判。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的审判呢是一个交账的时候。那么希伯来书13章17节我们大家找到以后也来读一下，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刚刚讲了是一个交账的时候。那么这个交账的时候记录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在新约和合本的326页，这边讲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我们在圣经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看见，那将来交账的人就是指的基督徒的一个交账。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啊，在基督徒的这个交账，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的事情上，我们要讲的非常的清楚。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也讲的是仅仅得救的义人。那么在彼得前书4章18节就讲到，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在基督徒的当中，也有一部分的人是仅仅得救的，而这一群仅仅得救的人是当他交账的时候，他的功成被烧毁。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4节到15节就把这样的一个交账的经文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两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基督徒呢读了这些经文也有一个警醒。我们的救恩是绝对有保障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绝对保障的救恩，我们就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那么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4节第5节在新约的231页，这里记载，人在那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是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呢是像经过火一样，他的功程不能够荣耀耶稣基督就被烧掉，但是这个人还是得救了，是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的功程都要被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教导。那么哥林多前书11章第32节也有一个经文呢，让我们基督徒读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我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的台前呢要交账的时候，有跟救恩是毫无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32节就讲明了，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1章32节。我们晓得在领圣餐的时候了，每一个基督徒了都会读这些经文的。大家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呢在圣餐的事情上呢得罪了上帝，所以在他们当中有得罪神的了，就身体有软弱的，或是甚至是死去的。可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特别啊圣灵启示了一段的经文，他说这一些的基督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受审的时候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么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受到上帝的管教，主的管教，不过呢这个管教跟得救跟不得救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他们是属神的，所以神要管教他们，他们一定是得救的，不过因为不能够荣耀神，所以神的惩治呢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提出来啊，让我们弟兄姐妹把这几个经文呢能够融会贯通，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被提呢是肯定的，但是在被提以后呢，接着在天上有七年的羔羊的婚宴，在这个羔羊的婚宴的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按着他所行的来交账，有的人得赏赐，有的人却是仅仅得救。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确定是上帝的儿女，这个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基督的台前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得赏赐的时候啊，那么是要得什么样的赏赐呢？我们大家一同先来看一下创世纪了，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这边记载，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那么这边有讲两个字叫做管理。原来神造这个世界就是要让人类来管理、来治理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人失去了这个治理的权柄。那么当我们基督徒回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而这个交账呢，就包括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赏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9章24节这里记载，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么腓立比书3章14节也记载，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奖赏呢，是主耶稣基督呢特别要恩待那一些为他忠心服侍、为他摆上的这些圣徒。那么这个奖赏呢，在圣经的里面记载呢，当然有非常的多，但是基本上呢，就是神要恢复神国度的一个计划，他要把这个治理跟管理的权柄要放在这些忠心的仆人的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这里记载，主人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来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在世上不管做任何的工作，可能你是一个管理阶级的，可能你不是一个管理阶级的，但是只要你在神的家里面忠心的服侍，按着神所赐予你的恩赐呢发挥出来，主耶稣基督要称赞你，在基督的台前他要派你来管理手中所一切的啊这些事物。那么我们看见在教会被提的里面呢，我们也要看见教会被提之后呢也有他的使命的。我们在天上有7年的羔羊婚宴，每一个基督徒都来交账，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来领赏，有的人仅仅得救，有的人得到主的称赞，得到许多的赏赐。那么这个教会到了天上与主见面之后，并不是就无事可做了，同时教会被提之后还有一个使命的。那么这些使命呢，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第一个使命呢，就是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降临在橄榄山上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呼召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属神的民族，这很显然的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个福音呢就进入到了外邦人的当中，临到了我们这一批人。但是神在旧约的当中拯救以色列人、呼召以色列人，这个心意计划并没有改变的。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到底会怎么样呢？神还是一样要来拯救他们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同翻到撒加利亚书，我们来看一个经文，请大家一同先翻到撒加利亚书。在小先知书的撒加利亚书的当中呢，上帝就应许犹太人他的选民呢，圣灵呢要浇灌雅各家。请大家一同翻到撒加利亚书，请大家读到撒加利亚书第12章，请大家一同翻到1120页。我们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呢，耶和华神呢对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在旧约的1120页，这里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么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运用在7年大灾难一个末后的一个时代了。那么神就亲自的来应允这个大卫家，就是犹太人了。那么圣灵呢要浇灌在这一群犹太人的身上，要来拯救他们。那么根据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4节，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呢要降临在这个橄榄山上，开始拯救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的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请大家来注意看撒迦利亚书14章第5节了，这里就记载了耶和华我的神必定要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橄榄山，同时还有圣者同来。这个圣者就是指的今天的教会，也就是指的你跟我。请我们继续翻到启示录第19章，我们看一个对餐的经文。请大家翻到启示录，那么在启示录第19章第14节，在新约的373页，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启示录19章14节说，在天上的众军呢，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这个众军呢，骑着白马呢，穿着细麻衣的，就是指着这一些圣徒了，就是指着今天的教会了。那么在七年大灾难的末了，教会呢要跟着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一同从半空当中要降临在橄榄山，要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到了天上以后就结束了，没有的，我们还要随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一同降临橄榄山。那么我们看犹大书第14节到15节的当中，也同时有这样一个经文的记载。请我们翻到新约的353页，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犹大书，我们读14节到15节，在新约的353页。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人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复话。那么我们看见以诺呢，就预言了说，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降临橄榄山这件事情。那么天上的众圣徒就是你跟我，跟着耶稣基督呢一同降临到橄榄山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就特别指着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请大家一同翻到罗马书第11章，我们一同来看见第26节，在新约的222页。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所以感谢主，在新约旧约的当中啊，都把以色列人得救的这个事情做了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呢跟我们教会是有关系的。原来我们教会还要肩负这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使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教会被提以后呢，除了拯救以色列人，同时教会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审判这个世界跟天使。那么马太福音第19章28节这里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主耶稣基督呢，特别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人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开始行审判，而这一群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同样的也要来做审判的侍奉。哥林多前书6章第2节第3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有何等荣耀的身份，不止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到基督的台前与他见面，同时在千年大灾难的末了，我们要拯救以色列人，同时我们要与主一同的来审判这个世界，并且审判天使。那我们看见第三个，同样的教会被提以后呢，第三个使命呢，就是要能够来承受神的国，来治理未来的世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5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感谢神，神交给谁管辖了呢？ 是父神就交给了耶稣基督来管辖，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啊，一同的来管辖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在教会被提之后呢，有三个非常荣耀的使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啊，在等待耶稣基督再临的这个时刻呢，在被提之前，我们到底有什么态度呢？我们看见教会的被提是肯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恩典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就要在这个世上做等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竭力的认识神，同时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来服侍主，以便我们将来到主台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交账。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也在世上要过正常的生活，要努力的工作。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来教导我们，原来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许多人呢、得到这样的启示，知道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所以他们就闲懒在教会里面吃闲饭，他们不愿意努力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啊，既然耶稣基督要来，我何必去工作呢？所以这些人是错解了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被提的真理。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来教导这些有偏差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一同翻到帖前第四章，我们大家一同读第十节到十一节，在新约和合本的291页。在帖前第四章第十节这边讲到，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第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那么很显然的，那么保罗呢，就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呢，虽然他们得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再来这个重要的启示，但是也劝勉他们要亲手做工，要办自己的事，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快速的啊，是好像是立刻性的再来，那么他们就丢下手中一切的工作，就在教会的里面呢，不做任何的工作呢，只是在那里等待耶稣的再来，那么这样子呢，他们的生活呢，就越来越偏差。同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呢，也有这样的经文来教导基督徒的，请大家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第三章，我们一同看第十节到十二节，在新约的295页。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边讲到，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啊，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些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世界各地啊，我们乐意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也愿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也盼望教会马上被提，但是在我们等待的这个时刻，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平衡的，我们应该在世上呢，还是有正常的一个工作，我们也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服侍，努力的传福音啊，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在世界各地呢，万一在这些方面有偏差的话，许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工作也不工作了，他们就天天的在教会的当中呢，就在那里等待耶稣的再来，那么这都是一个偏激或者成为一种极端呢，就影响了正常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所以求主在这几个经文的当中啊，特别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特别的警醒。那么我们在教会被提的这一个传讲的当中呢，我们最后我们就要来确定几样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其实教会的被提是新约教会当中一个特别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在新约的当中，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保证，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主耶稣基督呢，同时也讲到他的再来啊，是一个非常肯定并且是次数最多的一个传讲。那么我们也看见经文的当中呢，在许多的经文都保证了教会是不会经过大灾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服事是一个感恩的服事啊，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耶稣基督再来教会被提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服事或是我非常的软弱，那么我就被主撇下来 丢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好像在地上呢有七年大灾难，好像经过补考一样。那么这一些的想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因为主爱我们，他的命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的生命都为我们浇奠出来了。难道主今天爱我们，还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能够来到天上吗？其实不是的，主爱我们是爱到底的，他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么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一个救恩呢，也是一个全备的救恩，是一个灵魂体得救的救恩。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眼目一定要打开，我们今天服事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不是为了努力赚取天上的到天上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序。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服事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感恩的。神要我们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祭，神不要我们在神的家中服事是恐惧与战惊，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假如今天不管你的光景是好，你的光景还是软弱，你不要忘记这位爱你的主，他的应许，他再来的时候你一定被提，因为你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三军总司令，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使长要按着圣灵的印记，他要叫你，天上的号筒要为你而吹响。这是今天我们圣徒在主面前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来享受羔羊的婚宴，我们每一个人都欢天喜地到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的恩典。那么在下一讲的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传讲神国度末世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要讲到地上的七年大灾难、千禧年跟新天新地所发生一切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的里面看重神的计划，看重神的话语，竭力的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的服事就充满了感恩与喜乐，而不是恐惧，不是战惊。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要特别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启示神的话语。我们承认我们经常软弱，但是主，我们特别要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到天上与主见面乃是一个应许。当圣灵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教会被提离开这个世界，到空中与主见面。谢谢主，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你来的时候，所有的众圣徒都要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敬拜。我们感谢你，天使长也要按着圣灵的印记，每一个人都要被召到主的面前，天上的号筒为我们这一群众圣徒而吹响。我们想到这个荣耀的时刻，我们就充满了感恩。主耶稣，我们要向你祈求，求你开众儿女的心，让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教会的背题是一个恩典，不是靠着行为赚来的。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能够赚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到天上的一个功劳，因为我们到天上完完全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求你今天拿掉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服事是恐惧是战惊的，求你把它拿掉，让我们站在基督的磐石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磐石上，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属你，你就永远不抛弃我们为孤儿，你要带我们到天上享受那个永远的祝福。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一个平安喜乐祝福放在你的家中，让你的孩子们真是存感恩的心，每一天欢喜快乐的来服侍你。我们求你继续的施恩怜悯，把天上的祝福倾倒出来。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迷茫，远离天父，我竟要归家，常年奔走罪恶道路，主我请归家。归时光，我竟要归。